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五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法商认识法，走正修炼路。然后是交流稿13年修炼历程中的点滴事，以及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放下自我，主动配合，救度世人。最后是交流稿正法路上的点滴体会。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法上认识法，走正修炼路。我是1994年得法的老学员，曾是某地辅导站的副站长，9年的正法修炼，我有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和流离失所的被迫害经历，本应该及时总结，写出修炼体会，参与交流，可是被自己修得不好的观念给障碍了，这次才在这个问题上归正自己，把9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也是在证实法。师父在转法轮里说，修炼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所以我平时注意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通过自己的言行把大法的美好带给我所接触到的人。特别是720以后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毒害世人，误解法轮功，我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戳穿谎言，证实大法。1999年10月8号我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绑架后羁押在市第一看守所。当时羁押的同修很多，我们都在给监视的其他人讲大法的美好，揭露邪恶的迫害。2个月后同修们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如既往地坐着，把方便让给别人，从生活上关心有困难的人，经常订日用品给他们，从精神上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渐渐的，他们有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说跟我说话心里敞亮。监视的头头叫号长，也主动听我给他背法。特别是到了节假日自由活动的时候，号长多次组织全监视的人听我讲大法的美好和做人的道理。全监视的人变了，风气变好了，多数人学背经文和红吟，多人表示出去后一定修大法。有一个姓邢的犯人被管教找去谈话，他公开说自己修大法了，是大法学员。号长表示出去后至少读10遍转法轮。重刑犯把经文缝到被子里，准备带到监狱里学。杀人犯张某表示，这次伏法死无怨言，来生一定修大法。所长说监视的人都被我转化了，故而给我调了房。临走时大家都哭了，换了地方我依然如故。有一次号长问我苦不苦，我说生活虽苦，但我心里充满阳光。他说难怪你总是乐呵呵的。2002年6月我回家了，我发现楼门口有专人看着我，周围邻居都躲着我，我不为所动，正常出出进进，主动接触邻居，主动打扫楼道卫生，在家侍奉好家人。婆婆逢人就夸我好，慢慢的邻居们不躲我了，还主动告诉我消息。有一次一位外地人找亲戚找不到，邻居告诉他来找我，说我会帮助他。2003年到2004年我婆婆病重，我们子女轮班侍奉，我当时精心照顾，有时通宵不睡，婆婆对我很满意，总是在弟妹面前夸我侍奉的好。有一天他们同胞开家庭会，晚上丈夫告诉我说小叔子说真话了。因为我在1999年被非法关押迫害后，小叔子不理解，又听信了假宣传，曾多次鼓动丈夫和我离婚，还说我要是某某某，我就用机枪把他们都突突了。我在侍奉婆婆的一年中的表现，使她改变了对我和大法的态度。在开会时，小叔子首先说，大哥，咱啥都别说了，还是人家法轮功好， 咱们一奶同胞都没人家做得好。他还经常善意地提醒我讲真相时要注意安全。二，反迫害中走自己的路。师父在《路》这篇经文中说，作为修炼的人没有榜样，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生命的特点不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去执着心的状态不同，过关的大小不同，所以在表现上是很难找到别人给铺好的路，更不可能搭上便车。回想我走过的路确实和别人不同，在劳教所里，邪恶把我当成重点的重点，他们认为把我转化了就可以带动一大片，故而我变成了他们迫害的主要对象。不管是各种转化团也好，各级610人员也好，各级领导也好，包括劳教所的干警还有其他各方面人士都找我，我是被找出去谈话最多的一个。那时劳教所人员还经常欺骗学员说我被转化了。开始时我很烦，羡慕其他同修，心想我要是一般学员多好。一次我所在监室因恶警抢经文集体绝食抗议，所长找我谈话说，你是什么身板你不知道，意思是说你是头，720当天你还通知全市的法轮功学员到市委门前集会请愿，在看守所劳教所你练功，现在你还敢动，整死你。我当时心里一震，心想不能这样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应该主动制息邪恶，同时也明白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我决心走好自己的路，用实际行动解体邪恶的阴谋。从那以后，我用大法赋予我的善念去接待各方来访人员，并且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次谈话，不给邪恶迫害其他学员留下任何把柄，坚定信师信法的信念，理智稳健地驳斥其歪理邪说，善意地讲述大法的美好。比如他们说，你师父跑到美国去享福了，我说我师父不仅度东方人还度西方人。他们说，你师父敛财卖书，我说商品经济有付出就有所得。他们说为你好，我就讲我修炼后的身心受益，讲做人的根本良心。凡此种种，每次谈话都是那么恰到好处，大灭了邪恶嚣张气焰。我体会到了师父的呵护和给予的智慧，就这样持续半年之久，使迫害阴谋彻底破产。在残酷的环境中学法修炼是基础，在师父的呵护下，师父的经文讲法我们都能得到并能背下来，对走正路不迷失打下基础。那时我有坚定的一念，就是只要是迫害学员诋毁不敬大法与师父的，我都要坚决地制止和揭露。我练功起头背法，不听污蔑大法的文章，找迫害同修的当事人揭露邪恶，制止迫害，和所领导谈话，用善去感化，让他们恶不起来。所长在年三十和我们所谓的联欢时对我说，你们这事我们也在考虑，可是天安门自焚伪案一出台，迫害形势又恶化了。2001年中国新年后，劳教所把坚定的学员集中关到小号一间30多米的房间，目的是不让我们与已经转化的学员接触。我们坚持学法切磋，2个多月来提高得很快。当时我们得到了师父建议这篇经文，大家经过切磋后决定帮助已经转化的学员，我们大量抄转法轮经文传给他们。有一次周日洗漱的时候，我趁警察不备跑出去到已经被转化学员的房间和他们讲，绝不转化不悔过，并与他们拥抱。其他同修一看我出去了，都跑出去到各房把东西给了他们。当时所有的学员都很振奋，对帮助迷失学员走回来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而后邪恶为了破坏我们学法环境，在监视挤出1/3的地方摆上桌子让我们胡药盒。当时我意识到不能让其阴谋得逞，我和同修切磋罢工开创学法环境。第二天罢工，邪恶又失败了。从那以后，邪恶把我单关，不让我与同修接触。2001年10月前，我们这批被超期非法关押的同修陆续都走了，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劳教所。那时我确实感到孤独，我想同修们都出去救度众生了，我不能困在这里，我必须尽快出去融入正实法的洪流中去。 我正式向所长表示，修大法没错，江氏流氓集团栽赃陷害有罪，要求必须无条件释放，并于2002年1月末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直至6月回家。这期间我经历了野蛮灌食和注射无名药物等迫害，那时每隔三天，姓陈的御医值班，我都要口干、胃烧、腹泻。有一次陈灌食因太热等待降温，陈让刑事犯尝一尝，这位刑事犯喝了一口，当时他愣在那儿不咽，当陈问他怎么样时，他才咽下去。过后他跟我说，这回我知道为什么你那么难受，原来那东西比我家腌咸菜的水都咸。一次陈灌完后，我腹泻不止，直至昏倒。回家后生活环境变化了，我抓紧学法练功，身体恢复得很快。当能走路时，我就要老伴儿陪着我到亲朋好友家讲真相。随着身体的康复，就更加努力地去做好三件事，但怕心表现得很突出。自从我回家后，楼门口就有专人守护，片警也来骚扰，心就起来了，害怕再被迫害，求安一心很强。我就被法排斥他、反斥他、反对他，怕心削弱了很多。2003年3月的一天，我家楼下来了三辆车，上来十几个人到我家，有劳教所的、市区610的、公安分局的、派出所的，满满一屋子人，问我还练不练。那时我的心稳定下来了，坚决地否定他们提出的任何要求，不多时他们就走了。我知道是怕心和求安逸心招来的祸，我抓紧学法归正自己。当时派出所极力要把我送回劳教所，而劳教所不收，最后他们两家强行把我拉到医院体检。当时我就一念，我是师父的弟子，谁都不配迫害我。结果检查后，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从那以后，我执着心放下了，也没有任何骚扰了。2004年7月的一天，从哈尔滨回来的同修到我家告诉我说，市里要办洗脑班了，对象是我们被劳教过的人。说哈尔滨已经办了几期了，酷刑转化，进去一个转化一个，让我赶紧通知别的同修躲一躲，不要坐以待毙。当时我就一念，不听他的，不承认他，不动。我坚定地跟同修说，正念对待他，铲除他。他当时就稳下来了。他告诉说，有的人已经走了，我们分别通知整体整点发正念，解体迫害。同修亲自到负责办洗脑班头头的岳母家讲真相。其岳母表示坚决不能干这伤天害理的事，结果我是一直没办过洗脑班。由于这次成功的解体邪恶，坚定了我们信师信法的正念，之后在我市郊区建立一所耗资上亿元的微波站，是用来监控东三省电脑的。我市全体同修坚持整体发正念，让其成为废墟，坚持了半年之久，结果微波站几次调试失败，至今不能投入使用。女儿开了一个专卖店，那时我又做售后清洁，又得照顾生意，还得侍奉婆婆，负担很重。我就挤时间学法练功，把讲真相贯穿在工作中，平时遇到机会就讲，走路办事发资料，正念随时随地发，晚上学法，在侍奉婆婆时有时通宵学法，每天睡觉很少，但精神十足，干活不累。2004年5月4号下班买水果，给围车买水果的人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跑过来一个警察问谁讲真相，当时我已经骑上单车，他也没追，后来知道离一个派出所很近，回家后怕心又起来了，心想可得注意点了，我没从心性去找，没在意就过去了，没归正那一念，结果怕心就隐藏起来了，做事时心态不稳，导致2005年全市大搜捕波及自己。我去了南方亲属家，回来后去了资料点工作。2006年3月，我到同修家被蹲坑的恶警绑架，在派出所我一直讲真相，不回答任何问话。当他们知道我是谁时很兴奋，所长叫嚣，别看你不说话，我什么都压到你头上。我不为其所动，两个月后我闯出，又融入到政法洪流中。刚出来时同修们不让我回家，有的给我找好了楼房，我心里想我必须回家，根本没有要离开家的概念。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在法理上更加明白，师父安排的是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而且要堂堂正正的在常人中修炼，才能更好的救度众生， 流离失所是旧势力安排的路，给家人生活带来不便，精神上造成压力，经济上造成负担，也使知道你的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们只管自己圆满，不管家人死活，使可救度的人失去机缘。回来后，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法理上逐渐提高了认识，去掉怕心，摆正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参与当地协调工作。三，把走弯路的同修拽回来。我们现在是随师正法中修炼，师父让我们走的是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路，与以往任何一种修炼都不同，根本就不是各管各。所以对那些走弯路或没走出来的同修帮一帮，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善行，更是正法修炼的需要。回想2000年在劳教所时，我对那些在大法中受益却又背离大法邪悟的人是嗤之以鼻的。看到师父经文建议后，我改变了观念，对那些受蒙蔽或由于执着违心转化的人生出了慈悲心，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他们。我在劳教所多数是单独关押，一个刑事犯或几个转化的人看我一个人，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和他们交流，给他们背经文，指出他们转化的症结和危害，不歧视他们，平等和善，他们大多数能够接受和改变观念，重新走回来。后来邪恶隔一段时间换一批人，目的是让他们转化我，而我尽量的做好反转化。再后来他们换人时间缩短，并规定不许和我说话，只是看着我。2001年5月，邪恶又变换了方式，将我们分批送往哈尔滨戒毒所实施洗脑。我和其他五位同修是第一批的，我们知道要去的地方是全国邪物转化的标杆，转化率高达 90% 以上。队长张某因迫害法轮功而获奖章。到哈尔滨后，一个省转化点性王某某扬言三天内要把我拿下，不分白天黑夜对我说个不停。开始我想听听他有什么新的货色，结果还是那些陈词滥调。后来他拿来一张转化书给我看，我看完后还给他，他大叫呀，你敢看呀，看了就是你的。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没动心，平静地说，那不是我的。他半天没说话，过一会儿他说，咦，你真理性。三天后他蔫儿退了。接下来就是围攻车轮战术，无论是挑衅也好，偷换概念也好，张冠李戴胡言乱语也好，我都不动心，不急不躁，不冲动，不让邪恶抓住把柄，反过来抓住机会说服他们。不到十天他们不说了。接着又是多人找我谈话，其中有的我认识的，我和他们交心，谈正法的进程，谈修炼体会，我给他们背法，我和他们叙旧，谈得都挺开心。每次都这样，无论换哪些人，我了解了他们大概情况后，我开始给他们提出问题，鼓励他们尽快归正自己，师父在等着他们回来。多数人表示写声明，有一人在释放前发表严正声明，被释放的19个人表示回去就声明，有的主动找我切磋。我告诉他们来这之前当地派出所610罚款是错的，有文件能要回来，揭露戒毒所恶警的伪善等。他们真的找所里解决罚款问题，也真的解决了。没几天，各地罚款单位到所当面把钱还了。大班长在食堂240人就餐时，揭露戒毒所办黑工厂奴役他们等。他们的心在动，声明的人逐渐的在增多。队长张某连续三次开全体会员大会，也哭了三次，他劝我们不要闹了。那以后他们不让我们与学员接触，把我们关到顶楼，用刑事犯看着。过了五天，劳教所把我们接回。我对周围有许多走不出来的同修，三件事只做两件事，对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的事不做，传单也不发，还以为这就是修了。面对这些人，我主动和他们交流，动员建立学法小组，走师父安排的路。我给他们提供信息、条件和物资帮助，有条件上网的帮着装机教技术。有两个老年同修720前修得很好，也很有影响，迫害后由于情的牵制，怕影响子女的前程而消沉。我去北京正实法，他们说我是扒火车道的，意思是说我是破坏承载大法学员的列车前进的。他们不敢和其他同修接触，我出来后多次去他们那里切磋，鼓励他们集体学法，他们也主动和我联系， 四、向内找，修好自己。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就是遇事向内找，这就是神与人的区别。作为一个修炼人，能不能时时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是鉴别是真修还是假修的关键问题。有同修说，我在劳教所时做得好，出来后不行。我向内找，发现是这样的，原因就是不能时时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所致。从2005年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懈怠，表现出很多执着心不去，怕心、求安逸心、维护自我的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为什么这些心迟迟去不掉呢？法也在学，事也在做，关键是修炼的基点错位了，没有站在正法修炼、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所以个人修炼也就没有动力，而邪恶又会加强放大那些执着，使我们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做三件事的效果也不会好。回想起来，那时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少了，做事胆胆突突的，老觉得有人跟着，怕啥来啥，困惑难受。当时同修们希望我承担起协调工作，我不敢，迟迟推脱，认为同修不理解我，过去我是站长，邪恶盯着我，如果做不好会给整体带来损失，我觉得这也是为整体负责。我完全陷在为私为我的框框中思考问题，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走了其安排的路。2006年，我多次参加临时的几次大型法会，对我的触动很大，开始认真审视和思考自己所走过的路。在与同修切磋交流中，我把自己的思想认识与困惑全盘托出，以求得同修的帮助。同修们的认真诚恳的分析，善意的批评帮助，使我茅塞顿开，在法理上清晰了，能在法上去认识法，感到身心的透亮和愉悦，欣然接受参与协调工作。我主动学习电脑技术，深入的大面积的与同修们切磋交流，在营救同修、建立学法小组、归正出现的问题和支持配合其他协调人工作方面做了些工作，为同修们走好大道无形的路在不断的努力。在做的过程中，我慢慢的去掉了怕心，逐渐的归正了自己，能够使自己真正的站在正法修炼与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想问题、做事情。2007年7月的一天上午，突然片警和另一位警察闯到我家，亮出搜查的单子，还有一个什么单子我没有看清。当时我非常平静坦然，根本没有理会什么单子，我只是想抓住机会给他们讲真相，讲因果报应，讲大法的美好。我讲他们听，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有时在工作中感到困难，压力很大，开始时有急躁的情绪，工作不见成效，后来意识到是人心上来了，以人的状态是做不了神的事情的，只有好好学法，不急不躁，才能从法中得到智慧，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所以我抓紧学法背法，每个集体学法日我都准时参加，保证做到及时切磋、及时沟通，能听取同修的批评意见，去掉愿听好话的人心，稳健地走正、走好今后修炼的路。感谢慈悲的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一次交流的机会，我将自己的修炼体会与同修切磋交流，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交流稿，13年修炼历程中的点滴事。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提笔未语泪先流，这是我第一次写自己这13年的修炼历程，又好像第一次从紧张的13年的得法修炼的快乐，13年中被迫害的悲欢离合，13年的沧桑，13年的风风雨雨的艰难中，我们在法上锻炼了超长的智慧和胆量，要写的太多了，真的能写一本书啊。同学们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方面交流了很多了，可歌可泣。我先从另一个角度写一写我体会到大法的威严与神奇。9年前，即99年9月9日，我和我现大法弟子再次上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劫回，10天就被定3年劳教，送到省城女子劳教所。据我现同修事后说，走的当天县电视台录了像放了3天，全县大法弟子和家属都哭了， 但他们顶住了红色恐怖下的人人过关，也抹去了迷茫中的徘徊彷徨，通过大浪淘沙又变得更加理智坚强。我到劳教所的当天，第一感觉并不害怕，只有一种责任感，这里是社会的一个死角，这里也有可救之人，包括这里的犯人，也包括这里的狱警。第二天中队发灰色劳教服，我不穿，威严地对他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是犯人，也不是来劳教的，大法总有一天要昭雪的，并且很快。没想到他只是尴尬地笑了笑，直到十个月我走都没再提这件事。最后他也得法了，说你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个不穿劳教服的人。我体会到大法的威严，大法弟子的强大正念，就能解体邪恶的迫害，抑制他的坏思想，你正他就退。期间一个小队长为了让一个50多岁的大法弟子服管，用电棍毒打他，第一棍就脱手而飞，小队长还纳闷，电棍怎可能漏电。过后此同修说，我当时有点怕，想起师父红银威德的一句，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就一直念叨，就发生了神奇的事。刚进劳教所头10天没干活，只是所谓的转变思想学习。期间一位姓田的给我们念报纸，一片对大法的诬陷之词，我当时就站起来，田队长他写的不对，我们县有一个大法弟子，原先练功前已瘫痪了30年，一朝得法4天就能下地行走了，现在农田干活做家务什么都能干了，在本村影响很大，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大法弟子真善人也不瞎说，我当时说得很细，那位队长静静地听，只问真的，完了又说咱们再学习，可只念了一段，就又有别的大法弟子站起来给大家讲他们那里发生的大法神奇故事，最后那位队长还被我们同化了，再没干过迫害大法的事，还私下对别人说，人家法轮功可能真有点事儿。我们最先被抓进劳教所的一批，大都是各地站长或大站主要工作人员，用狱警的话说，都挺能说的，特顽固。我所在中队3个班80个人，其中大法弟子有16个人，我们很快串联好，尽快改变压抑的环境，向周围劳教人员狱警弘法救人。我所在中队的中队长当时卵巢囊肿，说好月底到医院做手术，他害怕手术，私下问我，你们法轮功有没有办法，我对他说，小菜一碟，别说这事儿，我们县里有2个食道癌都练好了，只要你学老师都会管的。他只学了动功前3套，转法轮一遍还没看完，月底的一天下午4点接班时，他激动地把我叫到办公室，锁上门对我说，今天去医院约好了做手术，可到那儿一检查，囊肿没有了。我觉得是不是法轮功起了作用，你要教会我全套动作。我真感谢师父啊，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管了他，也为我们开创了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每天起床号吹响之前练完动功，晚上熄灯后都起来打坐劳动，之余学法弘法，全中队60多个劳教人员都会几套动作，谁都会背上几首红音中的诗，好多都表示出去后一定去找法轮功学一学。大队下来安检，中队长提前告诉我们，还为我们藏书。大队有一次突袭，搜走许多老师新经文，批示彻查，他们老师在美国，2号发一篇经文，今天才5号，大队3道门岗，层层铁丝网，怎么跑进这里边来的，还人手一份。他们不知外面的大法弟子是多么惦记高墙里面的同修啊。他们利用探监的机会，通过多种途径，大法的书籍和经文才源源不断地飞进来。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和同修们的努力，使我们在2000年上半年的劳教所里真的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也就在那年的4月份，我做了一个梦，半空中有人给我画了一个手机，我拿上就出去了，我想我是该出去了，因为当时所有的学员也都知道了大法好。我知道的共有6个狱警在偷偷的练法轮功，我出来后还到他们家里给了他们全套讲法教功录像带。我是5月份，也就是定我3年劳教，只待了近10个月。 第一批出去的。那个中队长还在以后每年到我这儿都来一两趟。他说后来这事还传到了北京，大队挨批了，劳教所的所长都换了，还撤换了大队长，管得很严了，好几个干警都不敢练了，一度血雨腥风。回家的第二天，县公安局让过去办什么手续，告诉我每天都得到政保科来一趟汇报。我马上正告他们，我既不是四类分子，也不是被管制对象，我厂里那么忙，凭什么给你报道？你记着，是你带队把我抓走的，我家差点家破人亡，事业几近破产，一旦时机成熟，我非告你不可。从那儿他再没让我去过公安局。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了大法真善人，但威严同在。营救大法弟子配合的重要性，大概是2003年临县一个资料点被抄，牵扯到我县一个同修被临县公安局抓走，两个多月了还没放，当时开始发正念不长时间，都还没认识到其重要性。我们在全县大法弟子中组织了一场同步发正念营救大法弟子，说好当晚在家的同修九点齐发正念，请师尊加持大家，也加持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我开了一辆小型面包车，竟装了13名大法弟子，九点来到临县看守所，大家都静下心来发了20分钟正念，让他三天之内必回。等第三天下午，该同修打来电话，我已出来了。我激动啊，马上给师父上了香，感谢啊师尊，不但救了该大法弟子，也给了我们全县大法弟子一个鼓励。受此启发，我们紧接着又组织了两次大面积配合发正念。因前两天有两个同修白天发传单讲真相被抓，还有一个是直接从家里抓去的，我们也同步发正念，三天之内必回。结果第二天下午出来一个，第三天上午又出来一个，还有一个同修不久被送劳教一年。我就想问题出在哪儿，正好出来的一名同修对我说，他出不来是因为他一进去就说我不练了，我不练了，练个功还被抓到这里，让我写什么保证都行，赶快让我回去吧。我们在里边一样练功讲真相，他什么都不敢，可就他被劳教了。以此体会到同修们在磨难中自己本身的正念也相当重要。此后全县大法弟子进行了切磋，定于每晚九点都发正念，铲除本县破坏大法的一切乱法烂鬼邪恶生命，共产邪灵，解体本县政府公安局以及各个派出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清除我县大法材料流通系统的一切邪恶生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以致几年都没有再发生过劳教大法弟子的恶行。做企业的照样能修好，中国有句古话，十商九奸，而我们却不然。我今年已40出头，在长安中还是个三个企业的老总。我和丈夫打理着三个不同的工厂，虽说不怎么大，但在当地也举足轻重。我认为大法修炼哪个阶层也有，并不是钱多了就不好修，就看你怎么把它看淡，怎么用它，而且利用本身的条件资源可以为大法做更多的事。一个人一条修炼的路，我可能就该这样走吧。摒弃旧观念，我硬是凭着真善人的理念，把我公司办成了闻名千里的信誉度很过硬的企业。各路客商对我们的产品赞誉有加，每每过年还关切地问道，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当然了，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往往明真相后还说，就凭法轮功，我信你，支持你。要写的很多，太长了耽误大家时间，但又觉得有许多没写出来，我会在以后一篇篇的汇报给大家。我也有许多做不好的地方，没过好的关，甚至是大关，但好在都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下一步步走了出来，又一步步走到了现在。我觉得我选择了大法修炼是我幸运，大法选择了我又是我的一份责任，为了这份责任，为了我的誓言，我会百倍的努力，唯有精进报师恩。请师尊放心，哪儿写的不好，务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放下自我，主动配合，救度世人。 九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中，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是师尊的无量慈悲，是大法的威德，是修炼中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放下自我，心系众生，法的无限内涵在世间的展现。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主动圆融整体，放下自我，把众生得救放在第一位，慈悲每一个生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师尊所要的。怎样修得更好，救人更多，说说自己修炼中的几件事。一、放弃才能升华。我们地区有很多救度众生的事，诸如向当地民众揭露邪恶迫害，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就被迫害致死同修一事整体配合向各界人士讲真相的事情，都需要大家配合。切磋中我曾提出在法理上悟到的一些具体办法，有的被采纳，有时认为大家配合很高兴，有的办法不被认可，甚至有同修不配合就向外怨，由于抱着执着不放，邪恶因素又钻了空子，制造了更多的误解，导致整体四分五裂。本来神圣的一件事，由于配合不好，浪费了大法资源，同时又形成新的间隔，对救度众生带来损失。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神不是看你的办法起了作用才给你提高层次的，是看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提高了才提高你的层次的，这就是正法理。说我有多少功劳了我就能怎么样，是对于常人来讲是那样的，对宇宙的法理在某个特点中，在某个特殊的环境中也可能看这一面，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两年前我来到一个新的地区，这里的资料点没有遍地开花，看到有同修家里摆着电脑，却没想到和自己有关系，还有的同修有条件学电脑，但没想到去学。小资料点遍地开花是每个同修的事，大家却都很麻木。看到同修们的这个状态，心中升起一种责任感，我带着一份热心和同修们交流。我在的原来地区接触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是一个资料点，都会电脑，咱们也应该学学电脑，可同修们都回避这个话题。有的同修说，我们这儿同修经济条件不好，都没钱办不起资料点，还有的说我们不缺资料，还有人认为我在找资料点搞破坏，有了戒备之心。听到这些反馈，虽然我心里很着急，我没有动人心，我不强求同修们要如何，我选择了放弃，不再强调资料点的事了，而去帮助解决资料点的资金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修对我有了了解，一个同修主动找到我要学电脑，我帮他买设备，并找来同修帮忙教技术，原资料点的同修也主动来学习交流，消除了隔阂，大家融成一体，同修们也在法理上有了新的认识。前不久一个同修也买了电脑，我主动配合帮忙，又一个小资料点成立了，现在学法小组交流电脑的问题再也没有障碍了。最近又有一个同修找我要学电脑了。如果当初我执着自己的认识，坚持己见，同修们会更加抵触，整体配合不好，会影响救度众生。我体会到，你去尊敬每个同修的选择，无论同修是什么样的状态，都给同修一个正念很必要，不能再去怨心重重，更不该去执着同修的不足，真正放弃的是执着，而得到的是心性的升华。二、主动配合同修圆融大法，开创修炼环境。我在一个私企工作，当初企业需要一个技术工人，我推荐同修丈夫的朋友应聘了这个工作。他看到我每天乐呵呵的，没有架子，他很接受大法真相，还帮我讲真相，不断地对大法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受益于大法。同修的丈夫为他的朋友高兴，也很感谢我，有时到单位来看我，借机我就向他讲真相，和他讲酒瓶，希望他支持妻子修炼。每次我们都交流得很好，同修借我的名义送他丈夫酒瓶看，我们都向他讲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告诉他我们在救人，这样互相配合，进一步让他明白邪党的本性。后来他邀请我去他家串门，他还热情地请我吃饭， 我也不客气，告诉他我要到你家学法了，他欣然接纳。我看到他丈夫对我们很和气，就在他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去学法时，我打几张有关讲真相的常人网站的文章带给他看。同修提醒他，出于礼貌你也得看呐，进一步向他讲清真相。我们每周三次学法，刚开始时晚上学法，我们出来进去时，同修不敢开灯，怕别人看见。有时见楼下有车，很担心是不是为我们来的，还听单位来人说邪恶安排邻居监视他。经过学法交流，同修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原来他不敢带我们去他家学法交流，是自己障碍自己，是自己的心放不下。奥运前邪恶到他家里来骚扰，同修和他丈夫据理揭露邪恶的迫害，解体了邪恶。这期间我们学法小组没有间断做三件事。后来同修又在我们小组召开了两次小型交流会，一次集体练功动作交流，同修们按照师父的教功碟来归正每个人的练功动作，还在法理上进行了交流。原来同修不重视练功，这次交流后大家在法理上有了新的认识，练功动作不标准，身体演化不好，怎么去证实大法也会障碍讲真相，练也是修的一个部分，我们整体又向前走了一步。同修们共同配合，开创了宽松的家庭学法环境。还有一个机会，一个同修在我们企业有了一份工作，他丈夫和儿子都很支持他上班，也都很感激我对他的帮助。很巧，单位还需要一个员工，我就帮同修的儿子来应聘。我知道同修的家庭修炼环境还不是太宽松，我借此机会证实大法，问他儿子，你知道我们企业为什么选择你吗？是因为你妈妈练了法轮大法，她是最好的人，我们相信她的儿子也会是一个好孩子。原来她说她和她爸爸都不支持她妈妈修炼，一听我的态度，她很放松也很高兴，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很尊重同修们。在一起工作后有了新的环境，我们经常交流，向内找修正自己，她更加体谅丈夫，关心儿子，不像以前那样用人的办法去圆融他们。我和她丈夫儿子联系的次数多了，互相有了进一步了解，也都能听进我对他们讲真相了。看到我们大法弟子堂堂正正，在单位受到周围人的尊重，自然也能融在一起了。过节时她丈夫嘱咐她给我带饺子，生活上很关心我，她还佩服我整体素质好。同修告诉她，这都源于大法。一次家里买电脑，她丈夫特意找我帮忙，因为她很信任我，还说我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要答谢我。我应邀去她家吃饭，父子俩很乐意听我讲真相。现在他俩变化很大，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过去因为修炼，同修的丈夫三次要离婚，她不敢跟他说做大法的事。这次我到她家写交流稿，她非常支持，也很热情。他一改过去的态度，还要看大法的书，他所在工作单位主动要给他办职称，儿子也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好工作，他的家庭环境也越来越宽松。三，弥补同修的不足，抓紧救度更多世人。今年春天，一个几年没有修炼环境的同修重新走进了大法行列里来，他主动在家成立了学法小组。苦于几年来没有看到资料，也找不到同修，不知道如何讲三退。我主动找到他，告诉他不要着急，要多学法练功，在法理上提高上来，先从亲属讲，我会配合他的。不久我们带了大法真相资料光碟去农村他的亲属家，他的亲属看到他身体巨大的变化，知道是大法救了他，夫妻双双同意三退。这个亲属又找来好几个好朋友一起带到有影碟机的女儿家，放了大法真相光碟，这几个人又都给各自家里的亲人都同意三退了。这时正值初夏季节，很多人很晚才能收工，晚上我们把真相资料酒瓶送到每一家，有的人看了半宿。第二天我们来到一个邻居家，女主人听明白了真相，知道三退的重要，主动说我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儿子，他是党员，得给他退了。马上他的丈夫、儿子、儿媳、孙女都得到了救度，大家都很高兴，很感激我们。 我们还借买东西为理由串门讲三退，听明白的不但自己退了，身边有缘人都没落下。走在路上碰到了一个人，主动问同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同修知道他认错了人，回答，我不认识你。我知道这是个有缘人要得救，我马上接过来，我认识你，你现在忙啥呢？没忙啥，种地呢。哦，现在地不好种，农药都是假的，地离开农药也不长庄稼了，现在人心坏了。这不是吗？天灾人祸特别多，听说有个办法能躲过那些不好的灾难，你知道吗？他马上问明白，退出了邪党组织。就这样，同修和我配合得很默契，救了好几十人。回来后进行了交流，找过程中的不足。后来又去了另一亲属家，虽然那些亲属得救了，可那里还有很多的人需要去救度，我们没有理由不抓紧，要比学比修，快讲啊。接着我们还去了周边的农村发真相资料，每次发真相资料的过程都是升华的过程。同修的病状使他走路很慢，发起真相来我把同修扔得老远。同修说，你像个小汽车，我知道哪家没发。是啊，我没注意这个小节整体配合的不好，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去掉它，不去嫌弃同修走得慢。同修平时走点路会很累，我鼓励他慢慢来，别着急，如果不找到同修，你已经去住院了，正念强一点。同修一晚上走了十多里路，第二天啥事儿也没有，他感到神奇。我们互相协助去救度那些急等救度的生命，每次都能找到很多不足，为的是下次做得更好，为的是救人更多。以上的几件平凡的事，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可却是真正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我的心态是平和的，不再去执着自己，先想到的是同修，想到的是众生，只有我们整体配合好，才能救度更多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交流稿，正法路上的点滴体会。伟大的师尊您好，同修们好，今年我发自内心想参加这次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我认识到这就是在证实大法。一，喜得大法，身心得意。1997年得法时，我是某大学的学生，由于身体差，有鼻窦炎、关节炎、腰痛、手脚麻痹和全身乏力等诸多身体不适，有些症状查不出原因，也医不好，以及对气功的向往和对中医玄妙理论的许多不解，我走入了大法修炼。看了《转法轮》一书，我终于明白了人体气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和要做一个好人的道理，明白了中医学中许多不解之谜。在看书学法中，我真心从心灵上净化着自己，从以前的嫉妒心强、争斗心强、多愁多虑、性格孤僻的人，到处处为别人着想，不争不斗，什么都能看开，性情开朗的一个人。随着心灵的升华，身体的不适消失了许多，很欣喜。得法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梦到自己排出了许多一团团黑乎乎像淤泥一样的东西，并用清水把自己洗干净。早上醒来，我立即明白师尊已帮我净化了身体。那天早上我5点多去练功点的路上，真的感觉自己轻松的要飘起来，真神。我知道大法是真的，书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之后一段时间里，偶尔感受到师尊给我灌顶，真的是一阵热流从头顶往下流遍全身，非常舒服的感觉。从此以后，我身上几种病再没犯过。这就是真正的佛法，在实践中，大法真正的从心灵到身体上改变了我。二，法轮佛法能完全揭开人体之谜。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它已涵盖了一切科学，包括人体科学在内。许多中医古籍、养生书，如《黄帝内经》等，都讲到一个人要养生、保命，必须修心。中医也讲七情六欲治病的道理。而现代世界卫生组织对完整健康的定义是心理健康加身体健康。现在许多常人不知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并相互影响。 佛法告诉我们，思想状况直接对物质身体产生很大的作用，两者不可孤立。佛法修炼通过修心性，使思想升华，随之身体也达到了净化，这是真正的最高的人体科学。转法轮中讲，有人想，你谈到的心性问题，这是意识形态中的东西，是人的思想境界方面的事情，它和我们练的功不是一回事。怎么不是一回事？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通过修炼的实践，我切身体会到这字字句句是真理啊。三，坐冤狱走弯路，师尊依然看护着我。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发生时，我已工作了一年，引导了一些有缘人陆续走入大法修炼，并建立了练功点。谁知中共邪灵迫不及待地开始迫害大法。迫害发生后的一年时间里，公安、610等人不停来单位找我谈话，甚至用利益来诱惑我，目的是逼我放弃大法，认同邪党的谎言。我没动心，我和他们讲大法教人修心做好人，我相信师父非常正派，对大法对师父我没有任何怀疑，就是不理解政府为何要迫害大法。我当时想是考验我们对师对法的坚定，局限在个人修炼消极承受，这可中了旧势力的招，他们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绑架我进看守所，威胁要劳教。我依然每天练功，以此来证明大法是冤枉的。有一邪恶的干警唆使吸毒犯打我，我不动心，第二天那吸毒犯遭报应，被干警打了。邪恶给我戴上脚镣连同一只手铐，我把手一缩就出来了，依然练。另一次我正在练抱轮动作，一干警巡逻走过，大发雷霆，气得用棍敲打铁门，哐一声把门拉开，在门口大吼，我就在门口侧边。舱内犯人吓坏了，以为他定会打我。我充满正念，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和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有的弟子讲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相比之下修得怎样一目了然。那一刻我放下生死，这个法比我生命更重要。我动都没有动，静静地练功，我想他不敢动我。他真的把门关上就走了，就这样他们不管我练功了。我没生出我要出来的正念，而出于一种承受磨难不怕坐牢的心态。这下旧势力找到迫害借口了，定了我2年冤狱。那时候狱中同修大家都不明正法的法理，再加上人心的执着与怕心，大部分转化，我也走了弯路。当我知中共讲假话，对于不转化的学员用各种方法逼迫，对于这种流氓强制行为我是不耻的。人心与怕心加上对法理的不明，使我糊涂地浪费了宝贵时间，但我对法的坚信从没动摇过，仍坚持按真善忍修心，坚信我的路由师尊安排，包括在哪儿工作。由于这一念，出狱后我回到原单位上班。不久我又拿起书看，由于难拿到经文，四周没什么学员交流，到2003年才开始明白正法的道理，什么叫正念。我很痛悔，做了对不起大法的事，几年时间浪费了，可伟大的师父还在看护着我。如在真正认识到转化错误之前，有一次我搭夜车，车上只有我和司机，突然有一种很强的恐惧感，当时还不知这是旧势力的迫害，只是一味排斥这种念头，并有一念坚信我是师父的弟子，是修炼人，不会有事。结果路上差一点出事儿，如果我当时念不正，旧势力的迫害就得逞了。师父慈悲地在给弟子回头的机会，而旧势力想毁众生，包括一切邪物者。我和丈夫明白过来之后，有一些邪物的人找到我们散布一些邪理，我们劝说他们回头是岸，并告诉他们这是破坏法的行为，千万别被执着心带动而乱法。四，正念对待劳教所的变相迫害。 我们开始按照师父讲的三件事去做。由于个人修炼不精进和安全意识不够，不久丈夫被绑架。当时我已怀孕8个月，我去找公安讲真相，说明信仰无罪。由于正念不足，我只去了一次，现在回想起来都很遗憾。丈夫被邪恶定了2年冤狱，我生下小孩后就去劳教所看他。经文《以棒喝》中说，知道你的家人在被关押中减轻了被迫害，停止被迫害，是因为大法弟子顶着邪恶与危险在反迫害中揭露与震慑了邪恶造成的吗？当他们出来时，你有什么脸面对他们？你为他们做了什么？我想再困难我都要坚持每个月去看他，同时对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起到鼓励同修减少迫害的作用。刚开始让我们面对面见，狱警在边上监视我们的言行。之后2个月去，狱警先和我谈话，意思是想要我帮邪恶转化丈夫。我想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就和狱警讲，天安门自焚假案，信仰自由，丈夫信仰什么我不应干涉。其中一狱警说，这样不给见了，就走了。我发正念，不承认邪恶迫害，我是正的，正的一定胜邪。另一狱警，我刚刚讲真相时他还有些反驳，这时他说，我帮你打打电话看看。于是走出去打电话，我一直坐在那儿发正念，彻底否定邪恶迫害，一会儿就给接见了。丈夫被迫放弃信仰，我知道他是承受不住违心的，我很痛心。恶党强制人，扭曲了人真诚善良的本性。我依然去看他，有一次我叫他在狱中写声明，被监听到了。从那之后，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用电话谈话。师尊启发我的智慧，把发正念加了清除共产邪灵的内容传给他了。再一次我去，邪恶从队里打出电话不让见。我说，你们不让见，我就去告你们，凭什么不让见？我是他妻子才来见他，这是我的权利。电话那边传来狱警说，你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你对法轮功有什么认识？我知道这是邪恶的伎俩，我不能配合，于是我义正言辞地说，我为什么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不是这儿的劳教人员，你有什么权利来问我？再说了，法轮功如何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江泽民说了算，好坏历史自有公论。他非常气愤地说，我要告到你们当地610去，就挂断了电话。我一直在接见处，那儿有工作人员，大法弟子心一定要正，我信师信法，放下一切怕心，开始发正念，这是正邪较量，正的一定要战胜邪的。那儿有电话，我请工作人员打过去，是所谓书记接电话。他很客气地说，给见给见，只要你不和他谈论法轮功的问题就可以。我说，我是他的亲人，我有这个权利和义务来关心他。自那以后一直给接见，我每次去劳教所都把他当作是近距离发正念的好机会，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我感到只要加强正念并请求师父加持，邪恶没什么可怕的。五，珍惜维护师父安排的救人环境。我请求师尊安排一个最适合我讲真相的岗位，果然领导由我自己选择了一个科室，可以面对多一些人讲真相了。我知道这是自己念正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利用上班工作的便利讲真相，也不影响工作，那是我救人的好场所。我就开始用嘴讲，越讲越顺畅，比以前多了许多智慧。我根据常人不同的接受能力，从不同角度向他们讲真相，有的明白真相后，我还从医学上向他们解释修真善忍，提高思想境界，为什么对肉身健康起很大作用，他们都容易理解。我还劝善，叫他们行善积德，有个别的还得了法，有的看了书但不修，我想这给他种下了一个修大法的机缘。信神灵的就送大法护身符给他们，并嘱咐他们每天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危难关键时要想起大法，教不识字老太太念，有的送真相光碟。在这几年讲真相中，我感到自己法学得好，个人修炼精进的状态下智慧不断出来，而且讲得很顺畅。我还经常针对我工作的环境发正念，正念发得好，几乎每个常人都有机会讲到，放松了发正念，立即就有环境干扰， 有的白白错过机会。所以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每件事都很重要，相辅相成，期间也有学法修炼不精进，造成消极、懒惰、不想去讲的时候。但我知道不对，就排除这些不良干扰，想起慈悲众生。师尊讲了，现在的人都是为法而来，都是高层来的。我又开口讲了，后来在我办公室门口设了急诊科，我想救人急呀，要火速救人呐。单位领导知道我和人讲真相，与另一同事说，要调我的岗，同事说给我听，我从内心否定他，我相信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谁也动不了我，包括我今天所在的单位。我知道我是修炼人，这儿有我要救的众生。九年多来，不论迫害多么严酷，单位也没说强迫我辞职或调岗，如今是邪党控制常人强加的迫害。我坚决不承认，我必须维护这可贵的讲真相环境，他们显然是冲着大法来的，这时我还没真正向内找。几个月后，领导亲自对我说，想把你调去。我说没可能，为什么？他支支吾吾说，你可能得罪了上面610的人，他们要求不让你接触患者。我说原来这样，那我更不可能去了，他们居然来干涉单位内部的事情，真是一帮流氓，他们这样是违法的，我去找他们。领导赶紧说，别去别去，你这是给我们惹更多的麻烦，他们每逢节假日什么的都来，我们烦的，你可别再去对病人宣传法轮功，叫人不吃药。我立即纠正他说，法轮功叫人不吃药，这是共产党的谎言，不信我给你书你看看，我对病人态度可是最好的，有我在这儿可是单位的福分。我说不是说言论自由吗，我没有反对你抹抹党，我只是告诉人们天安门自焚是他一手抛掷的假案，告诉人们法轮功是冤枉的，是江泽民在害人呢。他说好，就在家练，别跟人讲。我说你知道吗，全世界大法弟子向世人以各种形式讲真相，包括你电脑上收到的资料、电话、传单，以及香港、国外旅游点的宣传，以及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的大法弟子，都在和迫害他们的干警讲真相。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放下了自己许多的享受，付出自己的钱、时间、精力，甚至生命在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为的是平息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九年了，几十万人坐牢，迫害死几千大法弟子，还有许多姓名没证实的，多少家庭破碎，妻离子散，这是民族的浩劫，是全中国人的劫难。我们有几十亿人口，假如有十亿人明白了真相，这场迫害就不存在了。我们想多一些人明白真相，用这种和平理性的方式在阻止迫害。共产党坏事做多，心里阴暗，居然会害怕善良人讲真相，害怕这帮手无寸铁的群众。我和他聊了近一个半小时，他没再说什么。前几天当我正在写稿的这段时间，610又来找我。我从内心否定邪恶的任何迫害，同时我向内找，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我查找自己，除了放松了发正念之外，讲真相时的心态不够纯，再向内找，找到自己这段时间学法放松，发正念思想不集中，杂念多，色欲之心、发脾气的魔性都没有修去。前段时间有学员被绑架，所以我讲真相消极麻木，为了做而做，这么大的漏洞，这么多不符合法的地方。记得师父在清醒经文中告诫弟子们，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这么放松不精进，不就是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了吗？这不是中了旧势力的招了吗？我告诫自己，修炼是严肃的，我一定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切不可放松啊！讲真相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好。最后调离的事不了了之，邪恶的迫害在讲真相和向内找归正自己中解体了。六， 切身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另一地区有一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可能电话有监控，那边610公安十人左右带着我区610和公安共十几个人，突然气势汹汹的来单位找我。我一进办公室一看，这么多人就坐在沙发上默默发正念。他们说到你家去看看，我说凭什么到我家去，你拿出证据来。他哑口说到派出所去聊聊，我说要聊就在这儿聊。我记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讲过，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这些邪恶的人说不行，为什么不去？邪恶的头说我一定让你平安回来。我当时正念不够强，就和他们去了派出所，他们问话我不配合，也不给他们把柄，就是讲真相救他们。就和我谈话的人，师父说哪儿出现问题哪儿就需要讲清真相。我想不论在哪儿都是坚定做三件事，目的是救人。他们从我口里得不到什么，就把我送回单位，下车后问我要钥匙想抄家，我不给。我一直发正念，走到单位大厅，我开始大声揭露迫害，讲真相。我用最大声喊，要让所有人听到，一部分恶警已去强行撬门抄家，剩下几个看守着我，蹲到大门口远远地看着我。他们叫单位领导来劝说我闭口，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说，这是救度被中共欺骗的世人的好机会。领导后来觉得无趣走开了。这时已到下午上班时间，同事和看病的人都来了，我接着用最大声向他们讲述中共迫害大法和群众。大约三四十分钟后，他们叫来两个女警上前动手绑架我，拖向我住处。我边走边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到了家，我看到他们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我厉声说把东西放回原位。他们真的把东西放回了原位。我看见满屋子公安610的人和单位领导，正是讲真相的救人的好机会。我大声讲开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我是学医的，我告诉他们自焚录像中违反医学常理的地方。他们不作声。我抓紧时间又讲了大法弘扬世界，共产党迫害群众，他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迫害老百姓，共产党腐败等，他们都不作声。最后要给我与搜出的大法书以及真相资料拍照，我不配合他们，他们威胁说送看守所送坐牢。我从内心否定他们，我想不能上邪恶的当，不动心并彻底否定。他们压着我上车，又把我拉去派出所。在派出所我又和那些女警察讲真相，不论他们听不听我都讲，并一直发正念。邪恶的人又说劳教什么的，我也不动心，我放下怕心，被表面假象带动心，我坚定的信师信法，相信师尊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公安过来问我亲属电话，他们帮我收拾了一袋换洗衣服，那架势就像我一定会被关进看守所的了。我想我就信师尊，同时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并放下，就不配合邪恶，就是发正念讲真相救人，解体邪恶，不信表面假象。别看邪恶表面气势汹汹，师父讲过大法弟子一立掌他就逃了，这正是近距离除恶的好机会。他们问我资料来源，我不配合，内心善待每个人，想他们得救。他们轮流一个个与我单独谈话，因为我内心没有仇恨他们，他们都挺礼貌的与我谈话。我只讲真相并劝善，一直到了天黑，他们出去吃饭，剩下一男一女看着我，我又与他们聊。一刹那我感到我一定会平安回家，我想这是师父点化我。晚上10点多钟他们打电话给我的领导来接我回去。领导在车上说有什么困难尽可以跟我们讲，我想这是他已明白了真相的一面，善良本性的流露吧。我被绑架的同时，几个同修一直在帮我发正念，帮我带小孩的常人主动找领导要人，这是世人明白真相后的正义行为。在正邪较量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地向内找，排除杂念对我的干扰。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一切按照法去做，邪恶就没办法钻空子。所以平时要尽量放下一切执着，就是说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在关键时刻就能按法去做，走师父安排的路。7带好小弟子正实大法。我的小孩快5岁了， 他出生后不久，我就每天放师父讲法或大法音乐给他听，教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儿子发烧、感冒、咳嗽、生疮等等，从没吃过药就好了。小孩没有观念，我也不带观念，因此他很快就好了，比吃药还快。有一次下午发烧，幼儿园老师叫我把他接回家，他精神很好，我叫他念大法好，并听师父讲法录音，第二天就正常上学了。有一天晚上，他皮肤出风团，很痒，我叫他念大法好，半小时不到就消失了，这在一般人是不可能的，可这是眼见的事实。我请一位常人帮我带小孩，我给他讲真相，他很相信，也每天坚持念大法好，并很想学大法。她丈夫说她身体比以前好多了，并也接受了真相护身符。我给幼儿园的校长讲真相，并送给真相碟，他看后问，真的那么神效？我给他解释一番之后，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咳嗽不好，我想这种情况分明有另外空间的干扰，其目的就是想让我们证实不了大法，从而破坏大法，阻碍救人。我向内找，纯净自己的心态，本着维护大法救人的目的发出强大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烂鬼、黑手、共产邪灵及一切因素。很快孩子咳嗽消失了。我想我们周围的许多事都要站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高度去看，不能麻木糊涂用肉眼看问题，发生的很多事情也不能无所谓，因为我们在救人，而另外空间的邪恶是无孔不入的，救世力的目的是搞破坏毁灭众生。另外我们要带好小弟子，尽量避免不好东西的污染，尤其在中共专政下的中国大陆，电视等媒体充斥着假、恶、暴，有些动画片充满着魔性。我停了邪党电视，看新唐人电视，买了一些平和、有教育意义的光碟给孩子看。有一次，丈夫拿几张武打片给儿子看，里面充满了争斗、好勇斗狠，我知道不好，但没有及时制止。儿子看后连着几天晚上睡得迷迷糊糊时，用脚踢人和床板，打人、骂人、发狂似的。我立即扔掉了那几张碟，并发正念清理干扰，和小孩讲法理。之后他一觉睡到天亮，很安静。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一文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作为修炼人，一点不可放松自己。社会就是一个大染缸，真的是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只有修炼这条路，并且要严格要求自己啊。由于很忙，我没有怎么教儿子读转法轮。我们这儿有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他女儿教他读书一年时间，反复通读转法轮，他目不识丁，到现在所有大法书都能看，真是佛法的威力啊。我想小孩记忆力更好，现在我已教会他背一些红吟了，所以我有空也拿起书叫他和我一起一个字一个字的读，通读过一些部分后，现在他已能认识好些字了。我有时和丈夫争执，他就说不要争争斗斗的。他还对我说，我最讨厌你发脾气，这是我最大的漏，我一定要修掉它。八，我对资料点问题的认识。资料点遍地开花已提出很久了，在中国大陆这么严酷的环境下，许多地方的大法弟子、信师、信法，资料点遍地开花，开创了救度众生的良性环境。但我弟很多学员仍处于麻木状态，甚至上网都不学，包括我之前也是这样麻木。我们依赖于资料点的几个学员，使他们疲于做事和解决问题，没有时间学法练功，不能及时的同化大法和归正自己有漏的地方，救世力就会钻他们的空子，并且众多学员的依赖心使邪恶的目标也集中在他们身上。在我弟已有几个惨痛的教训了，邪恶迫害了同修，也是迫害了我们整体，迫害了众生啊。让我们都放下怕心，去除懒惰依赖心，尽量学会上网，就是浏览一下每日文章或每日新闻都好，在法中修出那颗对法负责任的心吧，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用语言无法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感激，唯有精进走好正法修炼之路，以谢师恩。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